大家晚安。我们今天第一堂课就是我们今天开始上这个印度佛教史。那么从今天开始每个礼拜一的晚上7点到9点地点是在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那么这个基金会已经成立蛮久了那发心拥有这么好的场地又有这个网络直播。那这个直播的压力是很大了，但是这个主办单位还是希望说同样的时间有让更多人能够听闻佛法，所以就开始有这个用这个网络直播的方式。那印度佛教史，为什么我们要上印度佛教史？所以先简介一下因为我们知道佛法来自于印度然后传到中国，所以身为佛弟子这个我们身为中国佛弟子有必要了解印度佛教的历史发展怎么来的，那在中间有什么样转变，那演变到这个整个印度的历史。那研究历史的好处就是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叫做以古为鉴就是历史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以古鉴今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了解印度佛教史呢，让我们作为最更纯正更适于现代的学者。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就说那么佛法来自于印度，我们应该这个照着这个早期的佛教因为那是最纯的那么越早的越好所以应该恢复到原始佛教那样的一个形式来修学。但是也有人认为说越晚越好那到底是越晚的越好，但是越晚就一定越好，越早就一定越好吗？那么我们是需要透过这个历史的发展来做抉择的来抉择，让我们做更适应现代。到底我们这个时代应该要效法古代还是效法比较近代的这个印度佛教呢？那么我是觉得因此呢我们佛弟子必须要了解印度佛教历史的发展。那么我会想开这个课程呢，我自己在民国93年、94年的时候也曾经上过一次那么那时候是我自己根据这个印顺导师的印度之佛教跟印度佛教思想史做成讲义那么已经隔那么多了，我深深觉得说我们中国佛弟子比较喜欢听经但是对于历史比较不重视但是事实上透过印顺导师的著作，我们知道历史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导师的这个印度佛教史可以让我们了解整个印度历史的发展。而在这个里面不但有历史，而且也了解到整个所谓的僧团的制度，甚至于整个教理导师把有关于教理的部分比如在思想史里面那么有关于很纯这个佛法的这个义理里面也在这里面所以上印度佛教史是非常重要的透过导师的著作，所以我的教材就是以导师著作的这两本书为这个跟相关的教材，比如这个所谓相关教材，比如说在导师的妙云集里面那也有关于这个印度佛教的一些重要部分，那我可能也会采用，但是主要是以这两本书为主那这两本书就是导师的著作都是在这个正文出版社有出版。那我们这基金会也很慈悲要这个就是说同学们要提供这本印度之佛教给同学们那在上课之前我想对这个都江者我再先简略的一下简单的介绍一下那我自己个人是这个所谓的国中的最后一届然后呢算是自己在求学那个过程还算蛮顺利的，可是到了大学我突然对生命的意义有所疑惑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呢，那么也接触在社团里面也接触到一些基督教天主教但是对于这样的义理我总是不太满意这种原罪的思想。后来呢接触到这个看到一个海报就是东方哲学社原来它是一个佛学社团，那么在这个佛学社团里面我对于这个佛法，因为我小时候大概也有接触了一个偶然因缘稍微接触一下，所以我对佛法的义理倒是觉得比较喜欢。 那么毕业之后回来台北，正好我家也住在惠子讲堂附近，好，所以也有机会嘛，常常去惠子讲堂。就一个偶然因缘呢，碰到有一天就碰到弘印法师啊，他跟那个居士在讨论要办一个活动，好，那说要再办一个研，再办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活动嘛，哈，要到寺院里面去住一两天。那我也很想说，哎，怎么能够有机会到寺院去住，该多好。就这样子就参加了那个活动。那个活动呢，就有教有师父来教静坐。那我自己觉得说，我自己的定力也不是很好，所以不是很能够专注，就嘛，哎，我觉得静坐应该对我有帮助。所以在那个活动结束之后，正好就亲近这个教静坐的这位师父，哈。然后来也就因为这样子的哈，那后来就也觉得对佛法蛮好要的啊。我对佛法的好要，我是觉得说佛法义理非常好，但是当时我们那个你看三十年前，大概整个社会对佛教有蛮大的误解，都认为说，哎，佛教是迷信呐，哈。然后呢，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对佛教我觉得很委屈啦哈，因为佛法的义理这么好，为什么被人家误会了认为是迷信呢？所以就有机会就常常去听闻佛法，慢慢的我就觉得，其实我对世俗也不是很没有什么爱恋的，所以也师父也鼓励，然后我也觉得能够以佛法当作自己的志业其实也是蛮好的，好，后来得到父母的同意啊，哈，当然就说先让我先到道场住一住，好，后来进一步呢也觉得还能够适应，所以父母就放心了，那就出家。那出家以后在道场也一直都蛮忙碌的，因为我会很投入。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说一个好的道场能够成就很多人来学佛。啊，所以道场虽然刚开始而且小小的，我就蛮投入的。啊，可是投入几年之后，我又觉得说，好像我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就是不能说法。这个是有点遗憾，哈，我觉得有点遗憾。那么后来正好有一个朋友，他要去考试，他正好来看我，然后说是他要去报名这个中华佛研所的考试。好，那我想说，有这么样的一个因缘，那你帮我拿一张报名表，好，然后就这样去考试了。考试也算蛮幸运的啦，就考上了，考上了就跟师父说，我也想去读书了。好，那当然也是刚开始不太容易的，后来我尽量争取，就让我去读书。那么在佛研所那个环境蛮单纯的哈，就是很一个蛮安静读书的一个环境。那在这样读书当中，我也接触到印顺导师的著作。好，其实在常住也曾弘印法师也曾经到我们道场来上过这个课。那在佛研所的读书的时候，又接触到进一步能够比较深入的读导师的著作。好，那么后来要写论文呢，写论文我自己的一个兴趣是想说，要研究僧团制度，因为我自己在僧团里面，我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东西的感觉，我想就是说研究僧团制度。那么我刚开始是写弘一大师，后来我觉得，弘一大师是一个持戒者，但是在思想方面可能好像少了什么。后来就想到说，导师的著作其中那个成佛之道里面呢，其实第四章我就非常惊讶的把这个僧团的一个制度的一点点这种精神啊点到了，所以我就换了题目，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研究弘一大师，后来就换了题目，就决定以印顺导师的律学思想作为我的论文题目。那么就花了两年的时间把导师的著作全部看过整理，那么就写了这个印顺导师的律学思想。那么论文完成了也才算是毕业。毕业之后呢，正好学长要我去这个圆光佛学院教书。好，其实很早就讲了，但是我觉得说应该要把论文写完才去。那所以毕业典礼之后，我就这个结束，我就跟我的指导老师这个圣严师父说我要去圆光教书。那圣严师父就说，你要去圆光教书，那你也来我们龙禅寺上课。好，那真的是蛮惶恐的，但是我也觉得也不能拒绝，因为我们在这个佛研所读书呢是受这个龙禅寺师父们的很多的照顾，所以就义不容辞的 那么就开始我的教学生涯。那我会走这样的路也是因为英顺导师他在著作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特别是一个出家众，你想要在法义上深入，那么教学相长是一个很好的路。因为台湾的环境，中国的环境，你想要在法义上深入，只有这么一条路是可以的，可行的。所以也因为这样的这句话的启发，我就从大概81年开始就从事教学，好，一直到现在。好，这是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这个印度佛教史的课程主要是导师的这两本书。那这两本书呢，印度之佛教是导师在民国31年所写的。好，那它是用文言文写的，文言文写的。那么，后来呢，他一直对于这本书呢，有一些不满，好，所以后来到了民国77年，这个是他晚年的时候又写的《印度佛教思想史》这本书。好，那么，我们对于要读一本书呢，那我们对于这个作者是有必须要加以认识的，好，所以我想我们这堂课呢就是来介绍这个作者，好，我们所要用的这两本教材，好，一本是印度之佛教，好，那一本是印度佛教思想史，好，这两本教材的作者，那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认识他一下，好，特别是英顺导师可以说我们近代这个中国佛教的一个高僧呐，那不能不认识他。那么导师他生于民国前6年，那西元1905年的农历3月，浙江海宁。那原籍于民国94年，6月，在台湾花莲的慈济医院，享年有101岁，不简单哈，有这么高寿。其实他是一个身体不好的人，而能够有这么高寿，这是。非常难得哈。那如何介绍英顺导师呢？那我想我们对于这么一位的这个高僧大德哈，他的一个学术思想的这个历程啊，那么透过他的了解他的学思历程啊，那么更容易了解掌握到英顺导师这样的一个这个高僧哈。那我从几个方向来说明哈。首先我们从时代背景，他的出生的时代背景，他为什么要学佛，在一个国家非常衰弱，佛教非常这个衰弱这种情况下的背景，那么他为什么会学佛呢？那学佛之后他又怎么样的一个修学过程，那么成为一代的大师，那么他一定有他非常跟人家一般不一样的自学方法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自学方法，那么也完成了一些重要的著作也成就了一个佛法的成就，那被誉为所谓的玄奘以来的义学高僧。义学高僧高僧有很多类那他是特别是在义学就是法义上面的一个高僧我们高僧说有易经大师翻译经典的，有这个这种种的那他是特别是在法义方面玄奘以来的非常难得。那么他这么一代的高僧，那么他的思想的核心是什么？那么我们可以说人间佛教思想就是他的一个核心思想，因为他的著作太多了，700万字意思是很多人呢，包括圣严师父都在说他著作这么多，到底他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后来呢，他提出了他的核心思想就是人间佛教。那在人间佛教这个名词，其实在台湾，很多人耳熟能详，几乎呢每一个所谓的大的这个教团都提到人间佛教。那但是，导师的人间佛教又是什么呢？那我想借这个机会，来了解一下。好。我们首先看到这个，来看一下他的时代背景。那这个时代背景呢，我引用导师的在这个《中国佛教史略》这篇文章，这篇中国佛教史这么长的中国佛教史，导师能够用90几页把它浓缩成90几页。那其中最后一段 就是清末清朝这一段呢、啊，我觉得很可以作为他的一个时代背景的介绍。好，他说乾嘉以来佛法在即变中，乾嘉就是清朝的乾隆嘉庆，好，乾隆嘉庆，清朝的乾隆嘉庆，佛法在即变中，激烈的变化中，首先好分几个，首先好雍正之义三风，好，雍正皇帝我们知道义三风，什么叫义三风啊？三风，这个三风这个是地名，叫做有一位法师叫做法藏，三风法藏的法师，好，这位法师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五中原》，好，《五中原》这本书，那他写的这本书提出他的一些看法，那么造成这个法藏法师呢，三风法藏法师跟他的师徒以及师兄弟们呢、啊，激烈的辩论，好，就是有一些看法不同，那大家就激烈的辩论，好，可是呢。从三风法师写了这本书之后，那么师徒之间、师兄弟子造成激烈的一个辩论之后呢，雍正皇帝离这个三风法师已经隔了90年了，隔了90年呢，好，我们这个雍正皇帝呢，对这个三风法师的这个法藏法师的一些观念不满，他就一条一条的批判，好，写了雍正皇帝也写了一本书。好，写了一本书来对这个三风法藏法师的一个批判。好，那么这样的一个批判呢，甚至于呢规定他的书不准再流通。好，甚至于呢他的这个道场的法脉不准再延续。这是非常严重的。好，你用皇帝的力量这个等于说这个介入这样的一个佛教的一个僧团。好，那说你这个法脉不准再延续，如果你思想还可以的，那么你怎么样你要转到别的法脉去了，好，等于说这个法脉就给你断掉了，好，就是用皇帝的力量，好，所以这里说禅宗乃又以一棒为要当，就是禅宗，我们知道佛教从唐宋以后几乎是以禅为主，为什么？因为唐宋我们说有八大宗派，可是八大宗派呢，经过所谓的三武一宗之祸，那么这些义理思想的宗派，可以说怎么样，就没落了。什么什么法相唯识宗，那么天台华严这些比较属于思想的宗派就没落，剩下禅宗。为什么禅宗可以它独存？因为它也不需要信众的护持，它什么三边临下，它就可以过活了。好，那么他也不要建大殿，他就随便一下就可以生活了，然后他自耕自主，好，自己种田，自己可以养活自己，所以他也不需要靠这些，所以剩下禅宗可以存活。可是禅宗可以说维系了中国佛教的一个上千年的一个这个法脉，可是呢因为雍正的义三风这个压养这个造成了禅宗，受了一个很大的挫折。好，再来废度牒，就是在雍正皇帝在乾隆皇帝的之前呢，这个度牒就是出家众的身份证，好，就是你受三坛大戒，好，要有这个度牒，好，就是你受了三坛大戒这样的一个证明书，就像类似我们一般所谓的身份证。那么这本来都是官。好，就是这个国家来发的，好，官给的，好，国家来发的。可是呢这个乾隆皇帝开始呢废了度牒，好，那么造成身制的大烂，就是说你不用经过国家的那个那每个道场他只要什么，他可以自由传戒。就像我们台湾在民国78年之前所谓的解严时期，那都是由中国佛教会来传授这个三坛大戒。好，那78年以后解严了，那么只要你想办就可以了，好，现在人民团体法也开放了，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有一年里面可以有好几个，可以看到好几个道场在传戒。好，那这就是这个废度牒，那么甚至大难。再来，佛教精华在南方。好，我们是说中原文化应该是在中原，应该是在黄河流域。可是呢从这个匈奴 这个匈奴之乱之后呢，那整个佛法佛整个文化中国文化就往南移了，变成呢以长江流域为主了哈，南方就是长江流域哈。可是呢，在清末有一个太平天国之乱，哈，太平天国之乱，哈，这个损失独多，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太国天国之乱蔓延了16年。前后16年，18个省份死亡有5000万人，哦，所以那他这个洪秀全他打的是什么？我是耶稣的弟弟，所以他对佛教是不是一定哦破坏的哦？所以这里说损失独多哦，就对佛教啊，的破坏是蛮大的哈，哦。然后自行新政，啊，哦，这个新政就是指我们光绪皇帝。啊，当这个我们清末啊，接连的什么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哈，哦，一直甲午战争都在打败仗，啊，哦，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当然有心之人也想要说振兴啊，哈，哦，那么所以光绪皇帝呢，就是说的什么，要想要行新政呐，啊，哈，哦，那行新政怎么办？刚开始本来是想说，哦，那别人西洋人的这种炮啊，哈，哦，这个船坚炮利，哈，哦，比较厉害，所以我们是不是要赶快造船去买船等等？可是后来发觉不行，哈，哦，应该从教育着手，哈，哦，所以行新政，那么要办教育，从教育着手要办教育，哈，哦，可是呢，国家没钱啊，哈，哦，因为这把钱都拿去赔款了，所以呢，要新学校怎么办呢？所以在光绪24年，哈，哦，就有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他提出来。好，他提出来这个妙禅心学。好，什么叫妙禅心学？他认为说寺院佛教寺院那么财产很多嘛，那国家也没有教育没有钱，那就这样建议说呢，寺庙的财产1/10拨出来给国家办学，1/3好你僧团自己用，好，就其实这样子的哈。那么他这提出这样子的话，哎，就变成寺院的财产要被侵占了，所以可是到了光绪28年，好，当这时候日本也到中国来，那日本呢就这个很多的道场就面对的说这个寺产要被侵占，怎么办呢？我们自己不能保护自己，国家又不保护我，那我怎么办？好，这时候日本真宗进来到中国来，就说好，你们加入我们的日本，我们的这个日本真宗，我们日本就会保护你。这时候呢，他这么一呼要，结果当时在杭州这个地方就有30几个寺庙呢依附在日本正中，这个对于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国家是很丢脸的事情啊。好，你自己国家的寺院要靠日本来保护，这是很丢脸的事。所以后来嘛，这也反映到朝廷，朝廷也觉得不能这样子，好，所以朝廷还是说，这个不能侵占寺产，好，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哎，寺产不能哈，还是朝廷来保护，而不是靠日本真宗来保护。好，这个时候就稍微把这个压力压下去了。可是到了民国17年，再一次的这个当时的开一个国民大会，里面就有一位这个校长，就有一个当时有一个教育部的部长，教育部长哈，叫做戴爽秋，他再次提出妙禅心学。所以呢，这个妙禅心学虽然在光绪时代被提过一次，但被压下来了。但是民国17年又再被提出来一次，好，哦，这可看出当时佛教的这种困难。好，那么在面对这样的大环境，传统佛教以禅宗为骨干，好，哦，骨髓。好，我们刚刚讲过哈，哦，这个因为351宗，好，哦，所以剩下禅宗。好，哦，禅宗本来的精神是非常活泼的。哦，他可以非常的这个适应随时时空的环境，他去做调整，所以本来非常活泼的。可是呢，到了这个明清的时候呢，这时候说这里说禅者已面目尽失，就是那种活泼的精神已经没有了，只有形式，什么参化头啦，这样子的。禅宗真正的厉害的禅师，他可以棒喝，他那个棒喝是可以给你怎么样打破你的盲点，好，那棒喝，然后这个，但是 到后来这个已经什么只有形式而没有那个精神，好，所以说这里说禅者以面目尽失。然后呢义理的宗派天台华严那么也沉寂了，好，那么还有一个律宗啊也久废，所以呢乃为以礼忏念佛持咒为佛法。就是说礼忏念佛持咒是代表什么？所谓的易行道。我们说佛法大圣的精神是难行道，是菩萨行，可是现在只剩下什么啊？易行道净土为主流了，包括禅宗都已经被打压了，就剩下这样净土的这样的一面道。好，那么昔日就是过去文化唯有为敌，就是就佛教来讲，好，佛教从外面进来，那么在儒家这个中国文化儒家的这样的土壤上，那么道教也一直在互相抗衡，哈，跟儒道一直在抗衡，所以亦有亦敌。可是现在到了清末明初，这时候的文化的心有心敌，又加上了什么？西方的宗教，基督教进来了，哈，哲学、科学，哈，处非常之变而晚唐来的传统佛教者，一览旧观，无动于衷。就传统佛教者，哈，特别是以出家众来讲，他是关起门来。好，他根本不管我外面是什么事情，好，他还是照过他的这个哈，就是对于外面哈都无动于衷。好，那么真的真难乎为继，就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呢，哈，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大环境，还好，不过呢也还好，虽然传统宗教者这个无动于衷，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也还好，诸方就是各方的长老，这边提到的一个长老，这是指出家众。好，出家众我们称长老，哈，还好有一些这个长老们呐、啊，还能够怎么样苦心孤诣的维系一时。好，这比如说这个面对的这个寺产庙产这个心学这样的压力，哎，比如说因为很有名的八指头陀，好，他就为了这个寺产呢、啊，那么到这个北京去跟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据理力争。啊，后来呢，这个因为一时的不知道怎么样哈，然后就往生了。啊，他也就是为了大众的教团的事情，那么去跟政府这个据理力争，后来往生。好，那也因为他这样子突然往生了、啊，这个政府也害怕了，所以就让步。好，这个就是说，当时的这些出家长老们也还能够呢，这个有些人能够站出来哈。另外呢，大兴长者。这个长者是指在家居士，长老这边是在出家众，这边是在家居士，多有流通佛典、弘禅内学，内学就是佛学。流通佛典，什么叫流通佛典？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在历史上三武一宗之祸，那么这些思想的宗派哈，比如说这个唯识哈，这个。这以唯识来讲，好，因为这是思想中啊，你没有经典，你就没办法传下去了。那这些三五一宗就把这经典烧了，你没有经典，你就没有办法。好，所以唯识在中国可以说传了两代，好，玄奘跟窥基，下来就没了，就是断掉了，啊，断了一千多年。那么到了这个民国，那有一位长者叫杨仁山居士，好，那么他呢？用他自己的家里的这个财产，他说他的财产不留给子孙，好，他把他全部拿出来办了一个金陵科金处，好，在南京成立了一个金陵科金处，那么请他的好朋友从日本也是一位很有名的学者哈，从日本把这些经书寄过来，然后呢成立金陵科金处，把它科，然后流通。好，所以唯识典籍呢，从这个金陵科书开始呢，再度的在中国开始在弘传。好，这个就是流通佛典，弘禅内学。好，当然这是另外也有做一些慈济的事情，护持生产、试产的等等的哈。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出来呢，中国佛教无论在出家众或是居士们，都算蛮努力的。啊，所以中国佛教深入社会的潜力还是不可以小看的。好，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太虚大师，哈，他呢面对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哈，他提出了这个 教理革命、教治革命跟教产革命，这三个来什么整理僧伽制度。面对的僧团，好，这个出家众呢，他提出这三种革命，所以当时传统派听到太虚就头痛，因为谈到革命，你看保守派的就过原来的日子就好，干什么革什么命嘛，对不对？这不但革一个，还革三个，好，然后就说教产革命，那这什么意思呢？特别是教理革命，那传统派真的觉得很多人被甚至于呢，公然的骂他说啊，他是提婆达多是不是？怎么敢做教理革命？教理怎么可以革命呢？好，这样子，这个攻击哈，这个太虚大师。那这个教理革命是什么意思？这个教理革命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就是说他提出了，因为传统中国佛教就是什么，想到佛教就想到什么啊，家里有人往生才会想到佛教，才会想到出家众。好，他提出的教理革命是什么？就是人生佛教。人生佛教，佛教是在生的时候就是，好，是拿来好生人用，不是拿死的才需要佛教，就人生佛教。但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好，他的教理革命其实就是人生佛教的提倡，教制就僧团制度，哦，他写了很多的计划，怎么样来整理僧团。好，教产革命就是四产是公有的，哦，因为我们。这个私产本来就是应该公有的，可是因为我们中国文化是一个所谓的宗族的文化，哦，所以呢因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佛教传到中国了，中国也慢慢变成什么，本来是所谓的十方丛林，哦，十方道慢慢变成什么，也变成什么，这所谓的应该是要传贤，哦，我们说古代是传贤不传子，好的，可是佛教也受中国文化变成了传子不传贤的，好，所以呢，这个太虚大师提出教产革命，就是教产公有，那应该来办教育这样子。另外一个，他太虚大师的两个事业的中心就是要整理僧伽制度，好，因为僧团觉得应该怎么样子改革，好，让这个僧团能够发挥这个弘扬佛法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那另外就提出一个金菩萨行，好，菩萨行不是在经典里面看到的，好，是要实践的，好，现在去实践菩萨行来入世，好，入世来作为新佛教运动的开启先导，好，那这个太虚大师在我们中国佛教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这个一个开创者，好，新佛教运动啊，那这个我今年六月哈，我准备呢做一个专题演讲，就是要介绍这个太虚大师。好，太虚大师。好，那这是刚刚讲到他的时代背景。然后在这样的一个佛教非常衰微、国家非常衰弱的情况下，那他怎么是学佛的？好，那么我们从导师的传记里面看到说。他为了经济，高小就毕业，高小就相当于我们小学六年级，好，就失学了，好，那毕业之后呢，父亲要他去学中医，好，可是呢，中医老师又没教他什么，他一天到晚看那些《本草纲目》啊，也很没有意思，后来就慢慢引发了对仙道的一种仰慕，好，对他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出，他对世俗并不喜欢。并不是很追求，一般人会想说我将来要怎么，小孩子就想说我将来怎么样有钱，我将来赚钱或者怎么样，可是对这方面世俗的东西不太有兴趣。那么被父亲发现了，就叫他不要再 你算了，你不要读中医好了，就叫他去教小学。好，那他国文造诣非常好，所以在小学呢总共教了九年，那受师友的启发呢，那么先研究老庄思想，后回读儒学儒书，因为我们中国文化是儒家思想为主嘛，好，那儒家思想他当然也读过了，因为小学六年级也读过涉略一些。那这时候呢，教书的时候他先研究老庄，后来觉得老庄有一些不满的地方，好，所以他又回来再读儒书，读了儒书之后呢，也觉得好像少了什么，就有因缘了，再接触到基督教。那么这基督教 照说都可以补上他前面的不足了，所以应该可以信基督教啊。可是后来他又选择了佛教。那为什么我们一般人学佛大概就是啊，直接啦啊，朋友叫你去参加法会啊，或是怎么样闻法，哎，你就这样直接进来。可是他是怎样？他是绕了一圈，好，他绕了一圈。好，那刚刚讲的说他这个在读学中医的时候呢，仰慕仙道。这什么叫仙道？就是着重个人的长生，好，怎么样可以这个长生不老，好，这样的一个这个中医嘛，强调这方面，好，个体的长生跟神秘。后来他觉得不行，就后来离开了哈，就教书的时候研究老庄。那么他当然已经先读过儒书，然后再来研究老庄，他觉得老庄哲理非常的深，哦，讲这个无为啊，自然呐，哈，所以反照做，恢复自然，好，这个是非常老庄思想非常特色的，跟儒家不一样，儒家很重视现实，好，那老庄就是比较无为，好，但是他发觉说这样的一个恢复自然，这个返璞归真的这种理想啊，在现实中呢，啊，不可能实现。不可能，哦，这个人口越来越多，你要返璞到古代的这样子，不可能，哦，而且老庄呢缺乏强毅直往的精神，随缘嘛，哦，不要照做嘛，哦，这种缺乏强毅直往的精神，独善隐遁，哦，隐训的这个生活，对社会不能给予积极的利益，哦，所以他还是着重在这个社会大众这样的一个角度上，他觉得老庄对现实社会来讲还是不够实际，哦，所以后来他就回读儒家书、哦，所以比较起来儒家有一番身心修养的功夫。我们知道儒家所谓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哦，修身齐家，那最后要怎么样治国平天下，哦，所以有一番政治的大理想，非常这个平常切实众人事尊礼信，哦，所以成为我国文化的主流。可是这是他的优点，但是呢也有他的缺点。他缺点是什么？不重视宗教。那什么叫宗教？好，我昨天去听了一场这个演讲哈，好，他对宗教就做了一个蛮明确的确定，这个定义我觉得蛮好的。所以宗教就是有一个这个信仰的对象，好，比如我们佛教那对象就是释迦牟尼佛，好，还有有他的经典，好，我们有佛经，好，还有呢有他的这个戒律上的仪轨，有他的戒律，道德的戒律，好，比如说我们佛教要五戒八戒，好，还有呢有他的戒律，好，仪轨，好，还有一些仪轨，好，那还有就是宗教是怎样谈到什么未来的人生，好，未来也就是说人不是死了就没有了，人死了还有未来，这是宗教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哦，死的是有未来的。那宗教谈到未来，比如说基督教天主教将来可以怎么样升天堂，哦，或者是怎么样下地狱，那这个还是未来啊。那当然每一个人都想升天堂，那升天堂你就要怎么样，哦，你就要博爱啊，哦，要爱人如己啊，哦，那这样你才可以怎么样升天堂，就它有一个未来，不是人生生命不是死了就没有，宗教是探讨到未来。可是我们知道孔子说什么呀，不知生焉知死，哦，敬鬼神而远之，哦，所以儒家思想就是不重视这个东西，哦，那么就此一生止于立德立功立言，哦，这个是但是呢缺乏鼓舞力，不能使一般人心安理的。立德立功立言，你说你是读书人，哦，那当然做官，哦，你可以立功，你可以立言，你可以立德。可是这样一个老百姓，哦，一个乡下的老百姓，哎，他要做到这个东西不容易啊，哦，立德立功 不容易。所以如果人生就是立德立功，那叫一个小老百姓他不一定能够做到，所以对生命缺乏一种鼓舞力，哦，不能够让一般人能够心安理得，死了就没有了，这样的让一般人不能够心安理得。那这个这里特别关乎一下，所谓心安理得是得失苦乐死生不变，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啊？这个就是一个佛教所谓阿罗汉的境界。一个阿罗汉他断烦恼了，透过修行慢慢净化烦恼，断烦恼了，他可以怎么样？得失苦乐死生对他来讲没不会受影响啊，这就是一个解脱者的境界。好，那这个可以慢慢一个宗教的这个行者，他可以，这是一个修学的一个理想，他可以慢慢透过修行慢慢可以断除烦恼，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好，但是儒家思想重视现实，那么没有办法好达到这个这种好让一般人能够向往的这样这种光明的前途，所以他觉得儒家还是少了什么。好，特别宗教这个层面。好，那有因缘呢，就朋友介绍他这个认识基督教。好，他觉得基督教有儒家所没有的什么呢？前进的纯洁信心，好，跟宗教的意义。好，那么透过很虔诚的祷告，好，那么这个相当于说这个前进的信心就像什么呢？我们的烦恼就像我们说从这个河水里面拿了一个杯子，我们透明的杯子，我们看到这个杯子会发现它很脏。好，那前进的信心就像一个明矾放在这个杯子里面，它的渣会不会沉淀？好，那我们在世间有很多的烦恼，好，那可是可以透过这种好基督教的祷告，那佛教所谓的禅定，可以让我们这些烦恼怎么样沉淀下来。好，那这个是在宗教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所以基督教有这样的东西。好，那么照说这是儒家所没有的，哎，那他应该可以就信基督教了。可是当时因为有外缘上呢，当时整个这个社会掀起的反基督教运动。好，为什么要反基督教呢？好，因为当时的基督教会凭借着国际的背景，好，有文化侵略的罪嫌。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什么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好，那我们都节节败退，那这些宗教传教士就跟随着这个这些外国的这个势力就进来。好，所以呢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掀起反基督教运动。好，那主因是什么？就是基督教的某些思想难以接受。好，比如说信者永生，不信者永火，火就是地狱。好，有信跟不信这样的一个差别。好，那这就有阶级啦。好，那这样的阶级爱的深处其实是一种很显露一种残酷的一种仇恨。好，再来就是灵魂是从神那边来的，那重生才能得救，而却走向地狱的却是大多数。所以他从这样的一个教育里面发现说，他不能够信赖神的慈悲，好，也不相信耶稣可以赎罪。好，所以他就没有选择这个基督教，最后他选择佛教作为苦难的安慰跟黑暗中的明灯。为什么他选择佛教？我们一般人就佛教啊，就跟着进来了，不太能够辨别说，哎，佛教到底跟其他宗教有什么不同？好，但是导师这边就非常清楚的说明，佛教到底跟其他宗教，因为它是绕过一圈的，好，它几乎每个老庄啊，这个儒家啊，基督教都接触过了，所以他最后选择佛教，他是理性的去选择佛教。那佛教到底有什么特色？那这个可以给我们参考哈，就是三世因果最为合情合理。好，我们说基督教算是二世论，有今生有来生。那儒家文化可以算是一世论，偏重向一世论。好，不讲未来嘛。好，那是其实大部分的这个知识分子偏向一世论。好，不过儒家思想还讲到什么？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以为了子孙还会让努力去做善事。好，那但是佛家是讲三世因果。好，有一句话说：欲知过去因怎么样，现在受者是。你知道你过，很多人想要说：哎呀，我不知道过去生是什么。你看你现在是怎么样，你就知道你过去生怎么样。好，你现在如果各方面都很正，那你过去生一定不错，你才有今生这样的福报。预知未来果怎么样，今生做者是，将来到底会到哪里去，就看我们现在做什么的。 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过去、现在、未来。可是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不是讲到很多人说哦，那未来我又看不到，那这样子好像不太可信。其实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因果，它可以缩短到什么？昨天、今天、明天、前一分钟、这一分钟、下一分钟。所以三世因果，你不要把它想拉到的一定是来生，好、哦，它可以缩短到什么？昨天、今天、明天。你明天会怎么样？你今天如果动了一个坏念头，你比如说好、哦、去杀了一个人，哎，那你可能明天就被警察抓去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三世不是指未来生哦，可以缩短到前过去前一分钟后一分钟。好、哦、那么佛法以行为善恶为尺度，为繁盛的尺度。在这个我们知道在印度有所谓的种姓阶级，有四种种姓，什么刹帝利、婆罗门、还有吠舍跟首陀罗，四种种姓。好，那这种姓是怎么样？你生出来是哪一种种姓，你就永远是哪一种种姓。好，是不能变。但是佛法说你是凡夫还是圣人，好，不是以你的种姓，而是以你的行为来决定。你的行为高尚，你就是圣人；你的行为是下贱，你就是贱人。好，是以行为来作为尺度，不是光凭信愿，不是你信不信上帝来决定。好，佛法重视个己的解脱。好，我们说这个小圣，好，这个解脱道为主，各重个人。但是佛法更重视什么？利益众生，大圣，大圣才是佛法的精神所在。好，唯有真觉悟，才有真自由。好，这个觉悟是指有智慧断烦恼，断烦恼才真正才是自由。哈，佛法是信愿慈悲智慧的总和。好，这个信愿慈悲智慧呢，这个其实是我们人性的三个面向。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什么？有不是不止人呐、啊，哈，有情众生都有什么？在精神方面有三个面向，就是知识、情感跟意志。知情意，好，那这个知情意众生都有，但是人类在这方三方面特别敏感特别强。因此呢这三方面如果你往上修学，那么就是所谓的信愿慈悲智慧，那么修学到圆满就是成佛。好，所以成佛它不是说到哪里去，成佛只是什么？我们内心的进化到圆满，这三方面的提升到圆满。好，在这信愿慈悲智慧这三方面提升到圆满，就是成佛。那成佛了以后，就是一般我们讲佛有三德，好，大智慧、大慈悲、大雄力，好，大智大悲大雄力，就佛的三德。佛的三德就是我们凡夫的这三个面向，知情意的提升到圆满。好，所以佛法是三方面的总和。那基督教偏重于什么？信愿跟信望爱嘛，心往爱。那么佛法是更重视智慧，好，三个。所以佛法的身心修持有儒道的长处，儒家道家的长处，更超过。那么有基督教虔诚的悔改，我们佛教有忏悔，佛法中也有。所以佛法有一切宗教的长处，有就近，就是成佛，有方便，比如说往生净土，更最能够适应一切根基而循循善用。好，这是导师非常精要的归纳出佛教跟其他宗教的不同所在。好，那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出，哦，原来我们这佛法是有这么样的殊胜的，能够学佛是多么样的幸福幸运。好，那么刚刚介绍的导师的这个修学学佛因缘，那么学佛因缘我们接下来介绍导师的修学历程。那么他在民国十四年开始接触佛法，他是一个偶然，本来是看了一本老庄的著述书，其中提到一句话，然后说哎，让他开始对佛法兴起的兴趣。好，那就民国十四年他二十岁的时候，那么开始接触到佛法。那接触佛法他一开始接触都是蛮深的，什么三论宗这些东西啊，他看不懂，但是他觉得因为他本身古文造诣非常好，他看不懂，他觉得说看不懂里面一定要有东西，所以他还是努力看。 哦，慢慢的涉略一些。那涉略一半，我们就要在家就是嘛，那学佛嘛，就看看佛书嘛，哈，然后就这样就好了。可是呢，他在这看佛书的当中呢，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怎样？他发现到说，佛法，这个佛法指的就是佛经里面所说的啊，大乘佛经都在讲什么啊？要行菩萨道，哈、啊，这样的一个经，大乘精神就是要行菩萨道嘛，哈、啊，要有般若空的智慧。那么佛法佛经所说的这些内涵呢、啊，跟现实佛教间有距离。现实佛教是什么？好、哦，你看当时那个清末民初这样的一个国家佛教衰微的情况下，他说他的家乡根本没有人讲经说法。好、哦，那居士们也没有特别做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出一个菩萨行的人，那大家就是念念佛这样子而已。好、哦，所以佛法讲要菩萨行啊，哦，要有般若智慧啊，那为什么现实佛教今天所看到的是这样？那本来是想说，或许我们在乡下嘛，哈，比较没落，或许到那个都市哈，那个大都市也许不一样，哈。那么甚至那后来呢，因为他的父母相继往生了，好，然后他对世俗也没什么眷念，哈，所以他就说，那我应该到大都市里面去。可是就兴起的那种出家的念头，可是他想出家在乡下，也不知道他是一个蛮内向的，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出家。他想说，嗯。我去读佛学院，然后在佛学院里面可以认识一些师友们呐、啊，那可以或许可以帮我介绍这样子因缘。好，后来呢，他就想，哎，看到报纸，哎，有一个佛学院要招生，他就去了，就参加考试，因为写论文，哎 ，OK 了，通过了，通过要等着这个开学的日子，等得有点不急了，他想说，哎，我干脆就先去好了，好，还没开学就先跑去了，结果千里迢迢的从这个浙江跑到北京。就一去一问，说佛学院不开了啊，蛮失望的。佛学院不开了怎么办呢？他又再回到南方这个啊，后来就想说啊，去哪里啊？就想说啊，要不然去普陀山，好、啊、拜拜观世音菩萨嘛。就这样的因缘，好、啊、到了普陀山，好、啊、在民国十九年，好、啊、到了这个普陀山，后来呢就依止他的这个青年上人啊出家，民国十九年。好，出家了。出家以后，他出家的时候就跟师父讲说，他想要在法义上深入。那他师父是一个闽南人，跟他语言不通的。好，那就这样子出家。那他表示说，他想要在法义上深入。那师父也答应。出家后呢，就让他到。好，他本来在浙江嘛，就让他到这个福建的闽南佛学院读书。好、哦，那在这个闽南佛学院读书的因缘呢、啊，让他这个接触到太虚大师人生佛教思想的启发，好、哦，受太虚的人生佛教思想的启发，好、哦，这是太虚大师可以说对他一生是影响力是蛮大的，好、哦，太虚大师人生佛教，我们这个英顺导师他是讲人间佛教嘛，哈、哦。人间佛教，但太虚大师提倡的是人生佛教。好，那为什么讲人生佛教呢？这个就是当时中国佛教重的是什么？死跟鬼。好，中国佛教是一个重死跟鬼的话，你要讲有人死了才会想到出家众来诵经。那么，中国佛教有一个特色是什么？人死为鬼。中国文化有一种思想，就是人死为鬼。这个鬼是回家的归，好，回家的意思，回什么？回到祖先那边去。好，那么中国殷商文化是重鬼的文化。这个鬼字跟皈依的皈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人死了要回到祖先那边去。本来是这样的意思，后来慢慢发觉说，哎，其实自己做的也不是很好，好也回不去。哦，慢慢变成这样，这个孤魂野鬼这样子，好、哦，那这个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人死为鬼，还有呢，这个好、哦，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好、哦，那他觉得，哎，太虚大师这样的一个理念是蛮好的，好、哦，那出家之后呢，他本来就是去读书了，后来读了半年，身体不好就休学了半年，哎，回来，哎，就请他当老师了。 哈，因为他的佛法的造诣也蛮深的哈，因为从14年开始接触，那后来又有一个因缘，让他感觉到说，哎，我为什么要出家？其实他为什么要出家，以及他出家以后为什么一直在法义上深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push 力，那就是这个佛法与现实佛教间有距离这个问题 push 的他，推动了他去好好的研究佛法，不只为他个人，他是为了整个中国佛教，中国佛教到底何去何从，这样下去可以吗？啊，那为什么佛法跟现实佛教会有这样的距离？早期他本来认为说可能是受中国文化影响，后来呢慢慢他发觉说受中国文化也有一点影响，但是他发觉说可能在印度佛教就已经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说他本来教书啦，他教书后来又有个因缘让他反省到说，哎，我为什么要出家？我不能就在这边当老师就满足了，所以他还是决定辞职，好，他要回普陀山去阅藏。阅藏，好，那后来他这个总共前后大概3年，好，阅藏。那阅藏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他发现到法门，这个法门就佛法，非常的广大，好，佛法非常广大。那所谓的大圣有三系，好，因为。这个在当时呢，就所谓的这个，当时有一个支那内学院哈，跟太虚大师这边同样势力的一个佛法的一个团体，他们认为说大圣只有两系，就是中观跟唯识，好，但是导师透过他阅藏以后，他发觉应该是有三系，就是中观唯识之外呢，应该有一个如来藏系，如来藏真藏如来藏。大圣有三系，好，那么他阅藏另外一个收获就是什么？他读到阿含跟律，阿含就是最早的圣典，好，我们佛法的源头。我们说我们现在什么有中观唯识啦，中观唯识从哪里来？最早的经典就是阿含经，好，那么阿含经，那最早的戒律，出家的戒律就是律藏，好，那这个是阿含跟律，就表示佛法的最早的经典跟律典。好，他发现这两个东西里面呢，有现实人间的亲切感。这什么意思？就是你从《阿含经》里面看到说，哎，非常的人间性，非常的亲切。像佛陀跟他弟子之间的互动，那种互动啦、啊，你看有弟子生病的，佛陀会去看看，啊，甚至于什么帮弟子穿针，啊，甚至帮弟子洗澡，这样的师徒之间非常的亲切。好，亲切，那这种亲切感哈，那不像大圣佛经呢、啊，哦，佛陀好像神一样，哈，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好，这是早期经典跟大圣经典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他说阿含跟律有现人间的亲切感，再来就是受日本学者著作的启发，重视实地考证，已知佛法的本源跟流变。日本学者，这个是怎样？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呢，那么派了很多人到西方去求学，那么日本学者呢，就学习了西方的现代的自学方法，现代自学方法，那么也用这样的现代自学方法来研究佛法。那么在我们传统中国认为说，佛经就是佛陀一生，好，这个45年所说的。可是透过所谓的现代的自学方法，就是一种实地考证的方法，其实发现说佛经是怎样，佛陀刚时代可能只有讲阿含的部分，可是慢慢观察说，哎，有部派的思想，有大圣的思想，有早期的大圣，有后期的大圣，甚至还有密教的思想，是慢慢形成的。那这个形成就是什么？透过实地的考证，知道佛法有它的源头，有它经过历史的一个演变的一些转折。好，那这个就是透过现代的自学方法。我们先在这边告一段落，好，休息一下啊。